创世纪第十五章下立约的神十五章七至十二节普杰西牧师2010年5月23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至少说来是非常惊人的亚伯拉罕担心惧怕神使他睡着了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看上去挺有趣的。就好比说你儿子来告诉你爸爸我做了噩梦很害怕。你建议说去看一部电影吧那或许对你有帮助。我们的这段经文看上去好像有点令人困惑不解亚伯拉罕很担心神却行了使他感到更恐惧的事。注十二节中和合本译作惊人的大黑暗的惊人两字应译作令人恐惧。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亚伯拉罕将会有盼望神知道他的一切需要神向他显现要赐给他平安。但是这开始的一幕却给亚伯拉罕来了极大的恐惧。创世纪十五章的这段经文读起来的确比较难理解你打开这段圣经读了一遍。你会说十五章不长我都读了里面有些部分我懂了。结束的时候有一段将动物劈开的描写又有冒烟的炉和火把从肉块中经过。但我弄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算了就往下读十六章吧。这里的确有许多难题亚伯拉罕为什么如此恐惧这炉和火把到底是什么神为什么要叫亚伯拉罕把这些动物劈开？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我们的生活里是没有这种事情的。你们中间以前学习过这段经文的人，肯定知道，这段经文为什么这么重要。但我希望，这篇讲道能够使你进一步认识到神的信实，从而得鼓励。对于你们中间从来没有认真学过听过这段经文讲解的人来说你必须知道懂得理解这段经文会帮助你懂得理解神的属性神对他自己所立之约的态度理解这段经文对于理解整本圣经是极其重要的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是神为了排除他所拣选之人心里的任何疑惑自己以约来约束自己他这么做为的是要兼顾他子民的信心为了安慰亚伯拉罕他与亚伯拉罕立了约。因此你们大家一定要懂得为什么我们常常提到圣约这个词这应该能够排除你们许多人心里的恐惧疑惑应该会给你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在这段经文里有两处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虽然是有信心之人但他对神如何来实现这么多应许感到相当的疑惑。大家一定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详细讨论了一至六节。亚伯拉罕在神向他赐下应许之后来到神面前。神告诉他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将是你的盾牌我会保护你。更重要的是我将成为你的奖赏我必大大赏赐你。注和合本的翻译加入了译者的解释把我必成为你的大奖赏译成了必大大的赏赐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的问题就算我得到你所应许的这一切可我没有孩子有什么用呢我家倒是有个仆人他承受这一切产业神啊你会怎么来祝福我呢神怎么回答的神把他带到门外让他抬头观看星星说你的后裔要像星星这么多。他们不是从别人而是从你自己而出从你妻子的腹中而出。接下去的第七八九节我们看到神再一次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四面看看这地这一切都是你的我要把它赐给你作为产业。亚伯拉罕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你会把这一切给我做产业。亚伯拉罕还没有拥有他们别人住在那里他环顾四周说这地真好我也知道你已经应许赐给我。 可我是个外乡人，是个寄居的，我怎么知道这是我的呢？”神没有因为他的仆人提这些问题而责备他，而是一再一再安慰他，让他心里有确据，来加添他的信心。亚伯拉罕是要找确据，他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一点凭据，想听神更详细的向他解释，就如前六节里一样。下面我们要来学习的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这点。神对这些动物所做的是怎么赐给我们平安的呢？你们看，这就是亚伯拉罕想要的。他想要确据，想要平安，想要从神那里来的某种誓言，好叫他确知神必会实现他的应许。神就是在这段经文里来回答亚伯拉罕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最重要的重点。神在这里做了什么，可以叫我们真正的得平安？神将用一个法律上有效的约来使自己负起这个责任来。他私下应许，他以自己起誓，假如他不遵守，他拿自己作为惩罚的对象，这就是神与他子民立约的神，这就是神对他所立之约的态度。他为了要使你却有把握知道他必会遵守实现应许，他把自己约束在他与所立的约里。我希望现在你已经开始理解这一点了。第二件事我要来谈的是动物被劈开，神从他们中间走过，以此来启示，假如他不遵守约，他将自己惩罚自己。当然，我们今天很难有这种经历。你们中间若有养牲畜的人可能知道，这可不是一幅那么美的场面，写在纸上，看上去干干净净的，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阅读。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肮脏可怕的场面。亚伯拉罕是在把整头的牛羊劈成两半，到处是鲜血。但神却令人有点不解的通过这件事来向亚伯拉罕显示确据。十二节我们看到，杀完动物后，日头落下，亚伯兰沉沉的睡着了。忽然有令人恐惧的极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在这场鲜血飞溅的场面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派黑暗，极大的恐惧临到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他马上就要见到神的显现，因为神马上就要有话临到他，并且要告诉他不远的将来所发生的不是什么很乐观的事。他会想大寿数，这是个好消息，并且他会平安的归去。但是他的后代将要做400年的奴隶，这是我们在创世纪后面和出埃及记里会读到的。然后希望来了，神对他说，他们会得释放，他们会来继承这片土地。十七节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读到这里，你当然就会问，这炉这火把到底是什么？圣经在这里要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十八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神在这里显现，他以冒烟的炉和燃烧的火把显现。你们有些人可能从这一景象上看到，有烟柱从炉中升起，有火柱从火把里升起，这与我们在出埃及记里看到的画面很相似。神以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进旷野，往应许之地去。这里神以冒烟的炉和燃烧的火把显现，告诉亚伯拉罕他在这里，并且这炉这火把不是站立在那里，他们在肉块中经过。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在整个旧约里，这是立约时候的正常现象。约就是这样立的。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但今天我要你们来看的是从这些肉块中经过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这件事能给亚伯拉罕确据，能给你确据？当时立约的双方会杀动物劈成两半，双方握手一起从这被杀的动物中间走过，彼此起誓，我若毁约，这动物就是我的下场。 这也被称为拿自己的性命起誓，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天打五雷轰。用西方话说，我若反悔，就用针扎进自己的眼睛。也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必定守约。下面这段话是第八世纪亚述人立约的记录，这个头不是羔羊的头，乃是我马土拉的头。若马土拉犯罪，违反此条约，他的头就必要像这只羊羔的头一样被撕下来，就让马土拉和他后代的头都被撕掉。我们若打开耶利米书34章8至12节中会读到，在这段以色列的历史中，神来到南国警告他们说，巴比伦要来了，你们有祸了，我要用他们来惩罚你们。我这么做的理由是，你们向我起过誓，我在我的律法中已经告诉了你们，假如你家里有奴隶，7年之后你就应当放他走。那时代若你的信用卡透支太多，负债太大付不出的话，是没有申请破产这回事的，你就得乖乖的给人去干7年。接着神说，你们自己曾经做过奴隶，你们知道得自由是怎么回事，所以7年后你们应该让他们走，因为我是耶和华，是将你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的神。他们听到了神的话，一开始他们照着遵行，让他们家的奴隶走。可是过了几个礼拜，问题来了，妈妈站在厨房里充当火头军，她看着爸爸说，这样下去不行，我可受不了，我们去把那仆人找回来吧。于是他们就去把仆人又拉了回来。神说，这可不是我与你们立的约，我告诉了你们我的要求，你们违反了。请看17节是怎么说的，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啊，我向你们宣告一项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神实在真是有幽默感。神接着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耶利米34章18至19。你们看没看到神为什么这样做？你们从被杀的动物中间走过，所以你们将要成为天上飞鸟、地上野兽的食物，因为你们没有遵守约上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立约是非常严肃的事，我们在创世纪15章里看到的是神从这些劈开的动物中走过。神说，亚伯拉罕，你要找确据吗？这是我给你的应许，你看到了炉子和火把从这些肉块中行过，我耶和华神若不守约，我就将伤害加到自己身上。我的孩子，假如我不实现给你的应许，那么愿我就像这些动物一样被撕裂、被劈开。神如此的要祝福亚伯拉罕，以致他说，他若不守誓言，他将咒诅他自己。我们的第二点是，神如此的要来祝福他的百姓，尽管他们在约的咒诅之下，他却自愿将那咒诅临到他自己，好叫他们蒙福。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每一个人无论是男女、老幼，所有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已经在与神立的约里了。我们生来就与主宰天地的万军之耶和华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在圣经里多处读到，在亚当里人人都死了，在亚当里每个人都犯了罪。原因是亚当与神立了约，所以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在此约里。问题是，这个约已经被违反，我们都已经有罪了。亚当失败了，我们都失败了。当你看到创世纪一开始的那些咒诅，你应该知道，这些咒诅正临在基督以外的所有人类头上，这也是将来要临到人类的咒诅。人在末日将受审判的原因之一，是人与神有约在先，人违了约。 他们不遵行神给他们定的标准，他们没有做到对神应有的反应。有人或许会说，这不公平，亚当失败的时候我不在那里啊。没错，你的确没在那里，但这绝没有不公平之处。你每天的言行都完全赞同亚当，你和他一样犯罪，你和他一样背逆了你的创造主。你虽不在伊甸园里，你每天都在宣告，我举双手赞同我的父亚当，我绝不向天地之主的神顺服。所以对罪的审判与惩罚正在到来，这是一把悬在世界之上的剑，等待着降下审判。但是神在这里如此的定义要祝福他的百姓，他竟自己从这些被杀的动物中走过，以此证明他若不实现应许，就使咒诅临到自己。然而我们在整本旧约中一再一再的看到，神的百姓不遵守神的约，正如我们在上面耶利米书中读到的。你也可以这样看，神早已在亚当里给了我们机会，他又给了他百姓更多的机会得赎，但他们仍然不愿意顺服他们的创造主。那些在世界上的人和那些在教会里的人都不能对神有忠心，你读旧约就知道，里面有不少高潮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低潮。读一读先知书吧，看看神的百姓跟随神的成功率有多少，很低的。当你读到他们认罪悔改时，往往持续不了多久。你们再打开新约读一下，看上去神应许的希望也不大。请记住，神说过要召集他的以色列民，并通过他们召集各国的人。可当我们打开新约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占领的以色列，罗马帝国统治着他们。基督来了，可他们根本不想与他们的救主有任何关系。所以一打开新约，并不是说看啊，大亮光来了，这回大家都会顺服神了。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与旧约最后一页一样的黑暗。当然，真正的亮光是基督自己来了，带来了他的国度。我们看到教会外的人在背逆神，教会内的人也在阻挡神，不信神。但我们却在创世纪这里看到神自己走过这些肉块，应许说，亚伯拉罕，我必祝福你，我要照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去做，我必要完现我给你的应许，我要把你带到这片地上来，我要将万国都召到你这里来，这就是我给你的应许。但整部旧约和新约的一开始都没有看到这应许实现的迹象，然而神已定义要祝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碍他。圣经里面我们的希望在哪里？这就给以马内利这个词带来了崭新的意义，神与我们同在，道成肉身，神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他生在马槽里，他像我们一样渐渐长大。他忍受了苦难、逼迫、羞辱。他成为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极其谦卑他自己的事。他做了这一切，因为他定义要祝福你们，祝福他的百姓。他定义要实现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必定会祝福。咒诅不会也不能临到他的百姓。神成为人来到世上，成为唯一能够遵守约里所有条款的人，他会遵守，他会忠心，他会遵照神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去行，他一生都是如此。正如神在创世纪15章里从死荫的幽谷走过一样，基督在往各个他的路上走的也是同样的幽谷。他进入那个漆黑可怕的黑夜里，他把自己的灵魂交出去，承受我们本应承受的惩罚。神说，我愿意为你们承受违约的咒诅，因为我定义要祝福你们。那些在十字架上的惩罚当然不属于基督，但神在创世纪15章里已经说了，我要遵守实现我的应许，我要祝福亚伯拉罕，地上的万国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那怕要付上的代价是神自己成为人， 忍受本应属于不忠不信的违约之人应当承受的折磨，那些人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应当是像那些被劈开的动物，但却是基督的身体被撕开，不是我们，而是他承受了他自己父的愤怒。虽然是神先立的约，我们本应该正确地做出反应，但我们没有，但他为了要祝福我们，来把这约里另一方的责任也负了起来，把他自己置于违约的惩罚之下，好使你我得救。为什么约如此重要？因为这太重要了。你若不知道你是在拒绝此立约的神，那么你就是在违约应受的惩罚之下。但是最美的是神的子民啊，最美的是他不愿意让咒诅临到他的百姓。他进入了历史，首先是在这里看到冒烟的炉子和燃烧的火把，然后我们看到神成为人来到世上，甘愿忍受他自己的惩罚，为的是你们得救。下面我们就要开始领圣餐，这是我的身体，就像这些动物一样为你们破开，这是新约的血，像这些动物一样流出，是为你们流出的。你们吃这饼喝这杯要记住，记住你们的救主。他从这些肉块中走过，他承受了你应当承受的这个咒诅。神从这些劈开的动物中走过，为的是祝福亚伯拉罕，赐给他平安。亚伯拉罕担心没把握，神以自己做确据赐给他。基督从死因的幽谷中走过，为了赐给你平安，不是一时，而是一生的平安和永远的平安。